贾明和杨香武假戏真唱，这瞎话说的非常逼真形象，把群贼都给蒙住了。崔道陵坚信不疑，认为他们说的是千真万确。为什么呢？这叫利令智昏呢。崔道陵心里最清楚，墨鱼宝甲的毒太厉害了，连我穿着都得中毒，就靠着解药能够排毒解毒，才不至于受伤。而我的解药藏到山神庙陆炳坤那儿去了，他们瞪眼儿没把解药搞到手，那蒋伯方不死等什么呢？蒋伯方要死了，就剩下老匹夫圣婴一个人儿，就太好对付了。现在圣婴是狗急了跳墙啊，公开叫号要到平台内决一雌雄，还用问吗？要给蒋伯方报仇，恐怕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呐。圣婴啊，明天就是你的末日。老和尚心花怒放，看了看贾明和杨香武，好了，老僧该问的也问完了，二位辛苦了，恕不远送，来啊，送客。这就往外撵，小哥两个转身离开正厅，来到门口。贾明把马解下来，飞身上了马，杨香武也穿上马背。贾明看了看，跟那些庄客讲，哎，还有点事儿我忘说了，告诉你们老当家的，告诉你们所有的帮凶，用最好的香皂把脖子洗干净，等着明天挨刀。说完了，两个人策马扬鞭离开陈家庄，回转李家老店。单说昆仑侠圣婴打发二小走了之后啊，颇有悔意。他知道这个贾明是个囊事包，没事就找事儿，这杨香武也不是个好饼，一旦俩孩子出了事儿怎么办？正在提心吊胆的时候，哎，哥俩回来了，圣婴这心才放下。孩儿啊，回来了，儿三大爷，我们平安归来。书信可曾吓到？吓到了，可有意思了，是这么回事。杨香武也补充，我们哥俩还演了出戏，他那意思崔道陵他们都信了，说五叔死了等等等等。蒋伯方这会儿就在旁边坐着呢，五爷跟当初啊没什么区别，就是脸上显得有点清瘦。蒋伯方听完了，把桌子一拍，嘿，崔道陵他高兴的太早了，我蒋某必报此仇。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大家在这准备着，咱不说，单说崔道陵、窦占魁等人。这崔道陵啊，送走了贾明和杨香武，他突然想起件事儿来，还是陆炳坤的事儿。这陆炳坤怎么求药求这么长时间，一去不回头，什么道理呀？雪成啊，孙孙在，雪成，你带俩人去一趟山神庙，找找陆道人，你问问他这个药取到哪儿去了啊？有没有什么风吹草动？赶快把解药给我送回来，明白吗？哎哎，我现在就去。您看，办什么事儿都叫这个颜面委托薛成去办。这个人呢，胆大心还细，又能说会道，所以叫他办事，大和尚放心。这薛成就带着俩人起身赶奔山神庙，18里地。等到了山神庙，下了马，他一看， 这庙静悄悄的。当然这地方是背不假，但是今儿个怎么静的出奇呀、啊？他紧走两步，来到角门这叩门，啪啪啪，啪啪啪，有人吗？陆道爷，陆道爷在吗？啪啪啪，啪啪。结果门开了，出来的是一伙军人，腰里都挎着弯刀，戴着缨帽。薛成就一愣，哎哎，你们这几个军人出来看了看薛成，你是干什么的？
哎，我是陈家庄的，我来找陆道爷。
你跟陆炳坤什么关系？
哎，我们是朋友。
朋友，拿下！还没等薛成反应过来，可了不得，就见大树的后头，石喇子的后面，伏兵四起，全是国家的官军呢、啊、能有200来号过来把他们给包围了，手中拿着挠钩套索，上头套脖子，底下搂腿肚子，你再大的能耐，双拳难敌四手。薛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呢，叫列倒，拿绳给捆上的。在庙后转出一位副将李大人，李副将是两江总督衙门派来的，40多岁。这副将到了薛成近前，冷笑了两声，嘿，找陆炳坤是不是？你们干的好事儿，还要独霸南齐省，跟朝廷对抗，还要自立什么呢？江南王，还要称皇帝。哟，薛成的脑袋嗡了一声，就是这个事儿，他们怎么知道？这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怪不得陆炳坤没信儿，肯定陆炳坤贪了官司了。我们这些事儿被官府知道了，这要被官府掌握了证据，扒皮草旋，抄家灭门了，可要了命。再想回去送信儿，已然不及了，被人家打囚车装木笼，一直送到两江总督衙门。到了大牢里头，他一看陆炳坤在这压着呢，打的都没形了，都不用问了，陆炳坤全招了。哎呀，薛成一看到了现在，完了完了，一切全完了啊。他是被秘密逮捕的，咱说的这个阵势挺大，实质动作非常迅速，把人扑起来投入大牢，马上回来又埋伏。与此同时，还有个王的老爷是个千总，奉两江总督大人之命，化妆改扮到礼节殿来见圣婴，跟圣婴来沟通。首先代表两江总督衙门感谢老民工大力支持，没有少侠个假名举发，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一事件。现在官府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大印、蒙丹、兰普这些人一切的计划全都落到官府的手中。在杭州出了这么件大事，这还了得吗？反对朝廷，要推翻大清，犯下10恶不赦之罪呀、啊！这是真正的罪大恶极。要没有少侠个假名举发，官府一无所知。看来还是老民工领导有方啊，官府对圣婴是千恩万谢，另外也争取圣婴的意见，我们什么时候下手合适，希望13省总镖局给予配合。圣婴商量了之后跟官方的代表说，我看这个事儿这么办，明天我们准时还要赴擂， 我们立擂是一回事，你们官府抓人是另一回事，最好咱们井水别犯河水，互不干扰。我们擂打完了，你们什么时候抓人那是你们的事儿。好吧，既然老民工这么说了，尊重老民工的意见，我们回去调动军队做好准备，一旦擂台结束我们马上抓人。这代表走了，那么官府怎么调动军队，怎么偷着包围了擂台，怎么捕人，那是官府的事儿，咱不必细说，单说昆仑下圣婴告诉手下的人做好一切准备，明日参加第六次平台擂。晚间无话，次日平明，众人早早的起来，饱餐战饭，梳洗已毕，上马的上马，上驴的上驴，一切都准备好了，浩浩荡荡赶奔灵隐寺前平台擂。那么看擂的人不太多，那又说怎么回事，歇了好几天了没开擂，有的人等的不耐烦了回家了，有的想看擂不知道今儿又开擂没来，就是附近的一传十十传百，有那么千把人到这来看。书中代言这是便宜啊，这要像往常轰动那么大，几万人来观看，官兵再跑到这来抓人来，得死伤多少人呢？幸亏人少行动方便。单说圣婴众人没费吹灰之力，穿过人群来到看台，下马登台，老少英雄归坐在这品茶，等候陈家庄那块来人。他们也就刚坐下，大和尚崔道陵独霸江南斗战魁，吞江霸下陈斗虎，率领着弟子徒孙云南三绝等等帮凶，骑马也来到擂台。他们照样还是那么凶，甩凳下马之后升坐后台。大和尚喝了两口水，把斗战魁叫过来了，徒儿看看老匹夫圣婴来了没有。是，斗战魁走到上场门这儿，把帘撩起来往看台上看，一眼看着圣婴了，师傅来了，来吧。哎，那个说什么毛病，他往圣婴身边一看，有个漂亮小伙，那不是蒋伯房吗？也怪了，蒋伯房不死了吗？贾明也说杨香武也哭，千真万确，怎么死而复生啊？他揉了揉眼睛，拨了拨了脑袋，仔细看了看，正是飞天玉虎。师傅，您快过来看看。他这一扎我，群贼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顺他手指的方向定眼观瞧，一瞅蒋伯房，弥陀佛，怪哉怪哉呀！大和尚一看就知道出事了。哦，蒋伯房没死，那么没死就是用我的解药把他治好的，我的解药怎么能落到他们手里头？怪不得陆炳坤没信儿呢，肯定陆道爷出事了，被圣婴老匹夫派人把陆道爷给收拾了，把解药给抢去了。哎呀，他们比神仙还神呢，怎么走漏的风声，他们怎么知道的？怪哉怪哉。又一想，陆炳坤取药一去不复返，薛成去找他也没回来，那薛成可是精细的人呢，怎么去了仨一个都没回来？难道说山神庙出事儿了？大和尚想的这是心忙意乱呢，把斗战魁叫到近前， 爷儿两个咬耳朵，压低了声音。窦章奎眼睛也瞪圆了，陈豆虎一看，有些话不能不说了。这家冒着汗，把他老师窦章奎叫到没人的地方。师傅，有点事儿，弟子认为到时候了，我得跟您讲明白。
什么事儿？
莫非你还要瞒着为师的话吗？
是，师傅，
背着您不知道啊。我们跟杭州许多的朋友开了几次会，就以师父您的能耐，以您的威望而论，您就做个土财主太屈材料了。所以我们联合南齐省有志之士，准备举起义旗，成立南齐省大帝国，初步想推举您为江南王，进步想推举您为南齐省的皇帝。我们用黄金铸造了大印，也定了蒙丹蓝谱，凡是拥护者全都签了名了，是徒儿我带的头，而且发表了誓言，那个都存在山神庙。陆炳坤出任咱们的军师，我这事儿恐怕也要露馅儿吧。
啊，哎呀，
窦战奎一听魂不附体呀、啊，抡起巴掌啪给陈豆虎就响亮的一记耳光。我说豆虎啊，豆虎，你把为师可坑了，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商量、这还了得呀，这要推倒朝廷自立为王，这可犯了不赦之罪啊。孩儿啊，要叫官府知道了，把祖坟都得给咱刨了啊。你看跟圣婴斗，怎么斗都不关紧要啊，那是属于我们个人的恩怨。你跟朝廷斗，跟国家斗，这是没事找事儿啊。哎呦，你可把我坑苦了，难道说已经露了噱头了吗？他我是这么想，那怎么陆炳坤也没信儿了，薛成也没信儿了，是不是官府已经查知了此事？我现在怀疑是不是老匹夫圣婴在派人盗取解药之时已经探听了这个秘密，真要得知这个消息报告给官府，这玩意儿可够呛啊。师傅，我不得不跟你事先打个招呼。
这，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窦战奎啊，脑门上的汗珠子比黄大粒还大，噼里啪啦往前直滚呢。他能不害怕吗？吓破胆了。您别忘了那句话，光棍不斗势力。至于你们练武的人，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你们怎么格斗，怎么结仇，摆擂台也好，什么英雄会也罢，属于你们武林之中的事儿，国家不予过问。门派之争，国家过问那干什么？可要触及到法律，就不能不问呢。现在不仅是涉及到法律啊，人证物证俱全，要推倒大清朝的江山，另立国号，这是历代统治者所不能允许的。别的都行，这不行。大清朝的江山社稷岂容其他人推翻？那就捅到命根子上了。再善良的皇帝，再高明的统治者也不能答应。作为窦战奎，能不了解这情况吗？窦战奎腿都软了，赶紧禀报师父崔道陵，把方才的事情一五一十都说了。你看崔道陵啊，那么稳当的大和尚， 听完了之后，好像泄了气的皮球啊，脑门子也冒了汗了，用手点指陈豆虎：“你真是我们要命的冤家呀！”
师爷，那您看怎么办？
嘿，事到了如今，就得逆来顺受了。窦占魁就问老师：“你说下一步怎么办？现在事情败露没败露，还是个问号。只是我们做贼心虚啊，往坏处这么想。不败露有补救的办法，一旦败露了，咱应当下步怎么办？”也罢，不必害怕，稳住心神。到了时候来这个一问三不知，神仙怪不得，实不可解。我们把嘴翻翻个，还可以给老匹夫圣婴栽赃。再不行，咱们师徒就远走高飞。你看，一家之主发话了，这么一说，大伙就好像吃了一颗定心丸，就不像方才那么惊恐了。正在这时，有人请示：“时间都过了，到底开擂是不开擂？”“
开擂，照样进行。”
大和尚传下话去了，而且其他人全都不用，自己头一个挑帘笼登台亮相，这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和尚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台前，双掌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各位施主，贫僧乃是铁窗山飞龙寺的方丈崔道陵是也。前者在擂台上，我跟飞天玉虎蒋波方当场交手，以蒋波方失败而告终。当时我们的人曾经宣布，擂台并未结束，什么时候接着比试另行通知。现在平台内第六次又开始了，圣婴啊，请你到台上来。”圣手昆仑侠连奔都没打，也没人拦着他。老头子甩大衣，文宝刀，文镖囊，飞身行上了擂台，跟崔道陵当时见着面了。崔道陵冷笑了两声：“老民工，你真沉得住气啊，叫了你许多次，你全都不登台。也罢，谁让你手下帮凶多呢？上扬，擂台之上废话少说，老僧斗的就是你，也是唯你才下了铁窗山飞龙寺。来来来，亮家伙，动手！”圣婴朗声大笑：“大和尚，自然我们是要动手的，在没动手之前，我能说几句话吗？请讲。”“
好。”“
大和尚，谁是谁非清清楚楚，我们不必斗口了。以你的身份而论，以你的能耐和地位而论，你不应该身穿墨鱼宝甲，用墨鱼毒伤了我五弟呀！你是小人呐，你哪是人中的剑客呀？现在此事真相大白，害了半天，我五弟还平安无事。这不用我说，你看看，我五弟现在就在台上安坐，看来你是害人害己，自作自受。”